好，弟兄姊妹平安，福音朋友们好。何等奇妙，何等惊异！我们要永远唱此诗。感谢主啊、感谢王峰弟兄带来这首诗歌。那么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第6章1到13节。我们先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好，你们找到，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姊妹们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开始。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论到处，进了人家，就要进了人家，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好，那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聚会，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能够来学习，来亲近你。主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主你与以下的时间同在，向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内容可能比较多，那么我就不回顾上一次的内容。不过还是提醒一下，上一次我们学了很多信心的功课，有初级功课，有高级功课。那么弟兄姊妹回去来学习功课。好，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如果你比较熟悉马可福音或者其他福音书的话，那你可能知道马可一直努力的把一位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呈现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来认识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那他全方位的给我们看见这位耶稣的所言所行，他让我们看见有人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他，有人听见了他的讲论，看见了他的神迹，却出去商议要除掉他。他的家人也以为他是癫狂了，群众得了医，为了得医治 簇拥他，拥挤他，触摸他，但是更多的人是怎么样的？更多的人是不信他，拒绝他，好像被他冒犯，厌弃他。约翰·斯托德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作家。他有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察，他说，如果你阅读圣经，你便会发现，凡是遇见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对他的反应从来都不是温和的，而是极端的。世人对耶稣只有三种反应：要么恨他，想要杀他；要么怕他，想要逃跑；要么为之倾倒，愿意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他。人们对耶稣的回应从来都是极端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被人拒绝，被人厌恶。而且我们惊奇地发现，拒绝耶稣的这些人不是外人，正是他家乡的人，是最熟悉他的人。那在我们的经验里，在我们的想象中，好像大城市的人更会拒绝福音，因为大城市的人好像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见识，更加理性一些。而像拿撒勒这种小地方、小城市、小乡村，相比之下，好像人们应该更愿意接受福音才是。但是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耶稣的家人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或者是看着他长大的人，是一群对耶稣非常熟悉的人。当时人们的距离可比现在我们的距离要近多了，不像我们现在在澳洲，我们彼此都非常的尊重，保持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一起，非常的接近。你家里有什么事儿，没过几天，全村人都知道了。所以可以说，耶稣家乡的人对耶稣的一言一行都了如指掌，对耶稣家里的所有人都了如指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信，他们不但不信，而且是厌弃他。原文是说因他跌倒，意思是说被他绊倒，被他冒犯。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不信，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和厌弃，甚至是敌对。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我们就知道那些人听了耶稣的话之后想要做什么，想要把他推下山崖去，想要干掉他。那么问题来了，耶稣家乡的人为什么厌弃他？到底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人们这么恨他，这么厌弃他？他究竟触碰了人们哪根神经，以至于人们如此的反感，觉得被严重的冒犯？所以我想从三点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耶稣如何让人们感到被冒犯？第二，耶稣为何让人们感到被冒犯？第三，我们应当怎样回应耶稣的冒犯？所以第一是如何，第二是为何，第三是怎样。 那我们看第一点，耶稣如何让人感到被冒犯。那么首先需要说明一点，这里说的耶稣冒犯人，并不是说耶稣言语粗鲁、无礼、态度傲慢、瞧不起人，不是。耶稣让人感到反感、被冒犯，也不是说他没有爱、不够温柔、觉得冷冰冰的、没有温度，都不是。那么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来仔细的看一看耶稣家乡的人都在哪些地方被耶稣冒犯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从三点来和大家分享。第一，耶稣打破了拿撒勒人对神的认知。第二，耶稣打破了拿撒勒人对自己的认知。第三，耶稣打破了他们对权柄的认知。首先第一点，耶稣出现打破了拿撒勒人对神的认知。我们先看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那里说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节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节经文其实给我们看见拿撒勒人内心的运作方式和他们的属灵光景。经文说众人听见就甚稀奇，他们的内心被震惊、被震动，但是注意，这不是敬拜的那种惊叹，不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拿撒勒人耶稣面前我就震惊，何等惊异，何等奇妙，那是真正的敬拜，那是真正的惊叹，这里不是。这是一种世界观被打碎的一种震惊，他们的预期完全被打破，他们对神的预期完全被打破，他们既定的判断被打乱，所以他们稀奇而不是敬拜，是一种失衡，完全失去控制，完全找不着北。不过他们马上就回过神来，稳住了阵脚，他们连续三个反问，开始本能的自我防卫，他们用三个反问来自我防卫，试图把刚刚失去的控制能够夺回来。那么属灵层面呢，他们承认耶稣的能力，他们还是蛮诚实，他们承认所听见的真理，他们承认耶稣的智慧，他们也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不过他们有点像，可以说他们有点像尼哥底姆，约翰福音第三章约尼哥底姆来见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们有点像，但是他们远不如尼哥底姆，他们拒绝耶稣的权柄，他们刻意不问这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刻意回避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这一个问题，他们不是问有没有的问题，而是问从哪里而来，从哪里而来。潜台词是什么呢？潜台词就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就可以不听他的。他们的姿态是什么呢？ 他们的姿态是理性的分析和评判，而不是出于信心的回应和悔改。第三节，他们接着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也知道神会向他们说话，然而他们无法接受的神，无法接受的是，神竟然借着这个人说话，神竟然借着一个他们身边熟悉的人向他们说话。他们对神的认知是什么呢？他们对神的认知是，神是伟大的，是超越的，是遥远的，是在圣殿里的。神不会出现一个不会出现在一个我们认为是木匠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拿撒勒人心目中的神是在天上的神。然而耶稣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对神所有的认知。首先，神的距离感被打破。这什么意思？人们习惯一个和我们有安全距离的神，一个可以敬拜、可以谈论，但不可以太靠近的神，一个遥远的神，让我们感到可以掌控，让我们有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找那位神，让他来帮助我。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他最好离我们远一点，不要来打扰我，也不要来找我麻烦。一个太近的神会让人感到不安，一个太近的神会威胁到我们的自主权，一个太近的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神，他迫使我们必须对他做出回应。其次，他们对于神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认知也同时被打破。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神使用？拿撒勒人认为神只会使用那些特别的人，使用那些属灵的人，那些背景是对的人。然而耶稣是一个什么人？耶稣是一个木匠，玛利亚的儿子，出身卑微的普通人。如果神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如果神真的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显现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体系就完全被颠覆，完全崩溃了。所以这带出来下面第二点，耶稣的出现打破了拿撒勒人对自己的认知。这是什么意思？意思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是说他们原本确定的我们自己是谁，在耶稣面前站不住脚了。他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还是看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中间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关于耶稣，这句话其实是关于他们自己。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是知道他背景的人，我们是在他之上的人，我们有资格来判断他。拿撒勒人的自我认知是什么呢？我们从小就认识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可不是外行人，但是耶稣的出现迫使他们面对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耶稣真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过去30年以来的判断算什么呢？都错误。如果耶稣真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不再是自己的评判者，意味着我们被放在被告席上，意味着我们被放在被告席上，我们与税吏、罪人站在同一个地位。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是需要悔改的人。如果接受耶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必须重新被改写，他们的身份必须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一个义人，不再是一个评判者，而是一个被评判者，而是需要悔改的人。马可福音2:17说，马可福音2:17，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接受耶稣等于承认我不是义人，我是病人，我是罪人。拿撒勒人拒绝的正是这一点。拿撒勒人拒绝的正是这一点。第三，耶稣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对权柄的认知。这不是说他们不相信权柄，而是说他们只接受符合他们秩序的权柄，却拒绝从神而来却不受他们控制的权柄。他们拒绝不受他们控制的权柄，拒绝不受他们认可的权柄。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句话暴露了他们心中关于权柄的逻辑。在他们心目中，权柄等于地位加身份加上他们的认可。权柄等于地位、身份和我们的认可。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受过训练的拉比、得到宗教体系认可的人和比我们高的人才可以教训人、教导人。他们认为权柄应该来自上层，来自地位高的人，来自背景对的人。然而耶稣的权柄完全不靠地位，而是靠真理，不是被授予的，而是自带的，是来自他自己。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如果权柄可以这样出现的话，那么他们的传统、他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秩序都将被颠覆，都将被颠覆。总结一下，耶稣真正冒犯人的地方在哪里？耶稣真正冒犯人的地方，冒犯拿撒勒人的地方，在于他打破了他们对神、对自己和对权柄的认知。他迫使人重新定义谁是神，我是谁，谁说了算。耶稣迫使人定义谁是神，我是谁，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大点，耶稣为何冒犯人？耶稣令人感到被冒犯的原因。 稍微了解一些福音或者耶稣的人可能知道一些，耶稣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方面令人感到不舒服。耶稣来，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很不错了，只需要再改进一点，只需要再提高一点就更好了。他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他是说你们要重生，你们要从头来过，你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要完全被颠覆。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推倒重来。单凭这一点来说，耶稣已经令无数的人感到不爽，感到被羞辱，感到被冒犯。而且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不是针对的那些坏人，针对着那些道德低下的人说的。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面坐着的是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是一个道德水平极高的人，是教导以色列百姓的人。耶稣怎样对他说？耶稣说，你过去所做的一切通通不算数，要从头来过。所以可以说耶稣冒犯所有的人，他冒犯宗教领袖，他也冒犯平民百姓，他冒犯地位高的人，也冒犯地位低下的阶层，他冒犯大城市的人，他也冒犯小城镇的人，他以不同的方式冒犯不同的人。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们上回看到的医治管会堂的雅鲁女儿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耶稣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和优先级行事。雅鲁的女儿生命垂危，需要尽快医治，但是你急耶稣不急，他竟然停下来和那个血漏得医治的妇人交谈，因而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如果我在雅鲁的位置，我肯定被激怒了。同时这个故事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丝毫不抬高人的身份，不会因为你有身份有地位他就优先照顾你，他不会因为雅鲁是管会堂的位高权重就优先的医治他的女儿。相反，他特别照顾那些弱势群体，他特别爱那些平凡的人。为什么？我想道成肉身给了我们一些答案。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道成肉身意味着非凡的神成为平凡的人。道成肉身意味着非凡的神成为平凡的人。这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希望非凡平凡变为非凡，我们希望平凡变为非凡，我们希望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我们希望鸡窝里飞出新凤凰。但是神非常幽默，他偏偏不这样做。耶稣没有出生在王宫里，也没有出生在贵族有权有势的家庭，他降生在马槽中，生活在木匠家。神拯救的大能，福音的信息，就是这样以最平凡的方式临到我们，以最普通的方式通过最平凡的人向我们说话，并且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但是人们恰恰因为耶稣的平凡，他的平淡无奇，因着福音信息的平淡而感到被冒犯、被绊倒。我们再看第三节，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没有特别之处，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一个普通人。接下去又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在当时的父权社会里面，没有人被称为他母亲的儿子，人们总是以他父亲的名字来称呼某人，从来不会以母亲的名字来称呼某人。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童女所生，但是他们并不这样认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是来自有权有势的家庭，你也不是来自道德高尚的家庭，你只是一个木匠，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不可能是拯救世界的救主。其实今天这种想法依然非常真实，这种想法在今天依然非常的真实。今天人们因着福音信息的平凡而感到被冒犯，这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福音信息告诉我们，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过去良好的表现和功德来赢得救恩、和神建立关系，你是因为耶稣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而得以与神建立关系，罪得赦免。耶稣来到世上，活出了我们本当活的生命，担当了我们本当担当的死亡。如果你愿意不依靠自己的表现，而是依靠耶稣的工作，那么就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和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完全被神接纳。福音就是这么简单。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无法自救，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简单来说，就是这么简单。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都不能和基督教的福音相比。其他的宗教把得救看成是一种顿悟和苦修的过程，他们听见福音会说：“真的是这样吗？这太简单了，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我什么都不用做吗？难道我过去做的一切都不算数吗？这太荒谬了。”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上周志文弟兄在这里讲到旧约的乃曼的故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的故事。我想今天再借用一下，因为乃曼的故事恰恰就是一个旧约版的拿撒勒的事件。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大能的勇士，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他有功劳、有地位、有尊荣，但是他长了大麻风。他听说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可以医治他，于是他就带着金银和车马来找以利沙，站在他的门前。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以利沙只是打发了一个使者告诉他：“你去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听了这个话，立刻发怒走开了。他为什么发怒呢？因为这一个方法和他所期望的大相径庭。乃曼可能期望以利沙对他说，你去斩妖除魔，做一件大事，某某国家正遭受敌人的围困，你去解救他们，你去做一件大事，然后你就有救了。经文还说，乃曼以为以利沙必定出来见他，站着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他的大麻风。去约旦河沐浴七回，乃曼心想，有没有搞错？这是开玩笑吗？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比法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岂不更得洁净吗？乃曼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意思是说，这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把我当小孩子耍吗？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得到，连傻瓜都能做得到。乃曼期待一个非比寻常的方法，他期待一个轰轰烈烈的方法，他想要一个更加体面的方法，一个和他身份更匹配的方法。简单的方法，简单到愚蠢的方法，激怒了乃曼，让他觉得被冒犯。他什么地方被冒犯了？是他里面的骄傲被冒犯。简单的福音冒犯骄傲的人，简单的福音冒犯人的骄傲。这太像耶稣家乡的人对耶稣的反应。他们说，我们太了解你了，你太普通了，你绝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会看走眼。那么我想请大家思想，福音真的像他听上去的那样简单吗？的确，福音非常简单，但是福音又不简单。福音之所以简单，是因为连一个几岁的孩子都可以听明白，都可以相信接受它。使福音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它让很多真正听懂了的人被激怒，觉得被冒犯，转身而去。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可能说，人们拒绝福音是因为他们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懂。这种情况确实有，不过很多时候是恰恰相反，是人们真的听懂了，真的听明白了，但是他们拒绝福音。有一个牧师，他去探访一位女士，这位女士非常的悲伤，因为她有很多问题自己解决不了。于是这个牧师就跟她谈论福音，谈了很久。那么这位女士也相信接受，她信靠了耶稣基督，她心里充满了喜乐。那几天以后， 这位牧师又去探访这位女士，而这一次这位女士泪流满面，她心里充满了疑惑。牧师就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她刚刚和姐姐通了电话，被她姐姐大骂了一顿。牧师就问为什么，到底她姐姐说了什么。她说我姐姐这样说，她说这个牧师简直是一派胡言，她竟然告诉你说我一生都自律舍己行善，但是有好些人可能是连环杀手，他们过着污秽肮脏的生活，但他们临死前五分钟悔改，却跟我一样可以上天堂。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这太荒谬了，我绝对不相信。这位女士的姐姐被冒犯了，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告诉我们，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在救恩面前没有分别，在救恩面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福音真理让人感到不安，感到被冒犯，因为福音真理总是触碰人心灵的最深处，就是我们始终拒绝让神介入的那一块领域，就是我们始终不愿意放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始终坚持说我自己说了算的那些地方。但是耶稣的话，福音的真理，总是精准地命中人内心的这些地方。耶稣对拿撒勒人说，你们对神的期待在哪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义在哪里？耶稣对富有的少年官说，你的财宝在哪里？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如果耶稣直接可以对乃曼说的话，我想他可能会说，你的尊荣在哪里？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任何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感到被冒犯，被耶稣冒犯，被福音冒犯，都会有与这种冒犯做斗争的经历。如果你从来没有和他斗争过，那么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理解救恩的实际。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耶稣的冒犯，也没有挣扎过，可能你根本还不明白福音的真谛。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点，第三大点，我们应当怎样回应耶稣的冒犯？那对应的经文是第七节到第十三节。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段经文，乍一看好像在说另外一件事。你可能会说，这跟前面那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的确有关系。这段经文之前的经文讲述了耶稣被拿撒勒人拒绝，这段经文之后记述了施洗约翰被处死。那么在这两段事件之间，两件事件之间，耶稣告诉我们当怎样在被拒绝的境况当中来生活。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说， 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所以故事没有停止在被拒绝，福音还要继续往前。第七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耶稣没有因为遭到拒绝而退缩，也没有调整他的信息，降低真理的标准。相反，他差遣门徒进入一个同样会被拒绝他们的世界。接着他吩咐门徒说，不要带多余的东西，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也不要穿两件褂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求门徒们真正的进入到被服侍的人中间，住在他们家里，生活在其中，完全依靠那些人的供应。耶稣让门徒们学习谦卑，做一个平凡的人，因为这种依赖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一个极大的尊重。接着耶稣说了一句释放人的话，他说，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举动是把他们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神。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拒绝负责，我们只需要忠心的传神的道。跟随耶稣不能保证我们被理解、被欢迎、被接纳，而是学习在不被接纳中仍然跟随，仍然顺服。我们从哪里得到这种力量？我们从哪里得到这种力量？答案就在耶稣，答案也只能在耶稣。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耶稣如何被人厌弃，我们不只是看到耶稣如何被家乡的人厌弃，我们不只是看到他被家人厌弃，我们要看到他遭受终极的厌弃。什么是终极的厌弃？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章二节到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到五节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被神责罚，被神击打苦待，耶稣被天父弃绝，好叫我们得以和天父和好，被天父接纳。那终极的弃绝，就是能把我们毁灭的弃绝，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当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面对别人的拒绝，我们就有能力接受不被理解、不被欢迎、不被接纳，我们就有能力接受别人对你说，你只不过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好，我的信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爱子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 你的爱子被人拒绝，被人厌弃。我们谢谢你，他为了我们被你自己厌弃，被你自己拒绝，以至于我们可以蒙你的接纳，成为你的儿女。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的真理，让我们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事实。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